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65集。第25章旷世女皇武则天上。唐贞观12年深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已故荆州都督应国公武士约的次女被一架皇家马车接进了宫中。送别女儿的那一刻，应国夫人杨氏忍不住潸然泪下，她为女儿此去的命运担忧，也为今生很可能不复相见而伤感。没想到年仅14岁的女儿却一脸从容地对她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见天子怎知不是福分，何必像小儿女一样悲戚？杨氏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默然止住了哭泣。那一刻，她的目光中满是错愕，因为女儿让她感到了一种陌生。要到很多年以后，杨氏才会明白女儿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太宗皇帝的后宫是一座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大花园，除了成百上千的普通宫女之外，皇帝还拥有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27宝琳、27玉女和27才女。这八级121人共同组成了皇帝的妃嫔群，制度上的名称是叫内官，都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和职能。武则天入宫后被封为5品才人，职责是掌叙宴请、礼司玺、以献岁功。一级安排宫廷宴乐，伺候天子起居宴寝，管理宫女的蚕丝纺织等等。事后来看，武则天担任的这个掌叙宴寝的职务，多少还是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因为她毕竟经常有伺候天子沐浴更衣、休息宴寝的机会。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是否得到过太宗的灵性，但是从她的工作性质来看，至少在概率上，武则天曾经为太宗侍寝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此外，史书明载太宗皇帝曾给他赐名武媚，这起码也算是一个旁证，足以表明李世民曾一度对武则天产生过关注和兴趣。然而，尽管武则天很可能得到过太宗的灵性，可他并未因此得宠。太宗就像是在百花争艳的花园里随手摘下其中一朵放在鼻子边嗅了嗅，然后就随手抛弃了。年轻的武则天从此开始了她漫长而寂寥的深宫生涯，她生命中最美丽的花样年华就这样在星移斗转、浮云变幻的岁月中逐渐消逝。贞观19年冬天，太宗李世民在辽东战场上遭遇了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一前所未有的失败给他的内心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也开始被各种各样的病魔缠绕，一向仁孝的李治对太宗的病情满腹牵挂，他每隔一天在东宫听政，其余时间则始终待在太宗居住的承庆殿，入室药膳不离左右。太宗不忍心看到太子总是奔波于东宫和承庆殿之间，便命人在寝殿之侧安置了一座别院，专供太子休息。才人武媚与太子李治就这样邂逅于太宗皇帝的病榻前，一桩命中注定的宫闱情缘从此把他们的命运紧紧捆绑。贞观23年5月，太宗驾崩，按规定没有子嗣的妃嫔必须循例出家，武则天随即被送往感业寺削发为尼。这一年武则天25岁，这原本是一个女人生命力最旺盛的年龄，可一袭冷酷的姿衣却把她饱满欲滴的生命彻底囚禁了，令她在清规戒律的樊笼中 无可逃脱的干瘪和枯萎。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武则天总是铺开一纸素笺，用笔墨一遍遍倾诉着自己的爱断情伤。其中一首名叫《如意娘》的乐府，后来被收进了《全唐诗》中。看朱城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下泪，开箱宴曲石榴裙。永徽元年，当武则天依旧在感业寺里看朱城碧憔悴之离的时候，年轻的天子李治正在以一种意气风发的姿态指点着大唐江山。如果不是在太宗周年忌日的时候，高宗李治必须循例前往感业寺行香，如果诡谲的命运没有再度安排他和他邂逅，那么日理万机的年轻天子也许会把那个风情万种的才人妩媚彻底遗忘，而中国历史或许也就不会出现那个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这一年5月26日，新君李治在文武百官的陪同下来到感业寺行香，人群后的一个女尼忽然用力拨开挡在她前面的几个人，径直走到了天子面前。四目相对的这一刻，天子李治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睁大了眼睛，目力当场。过后，李治避开众人，悄悄把武则天叫到了课堂。武则天走进课堂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天子脸上复杂的表情，那上面写满了激动和惊喜，同时也有一丝隐隐的尴尬和歉意。这样的时刻，有太多的言语需要表达，有太多的衷肠需要倾诉，但是武则天却让他们全都化成了幸福而感伤的泪水，任他们在自己的脸上肆无忌惮地奔涌和流淌。此情此景，天子李治再也无法抑制胸中沸腾的情感，两行清泪顺着他的脸颊潸然而下。那一瞬间，李治和武则天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天子在感业寺与武则天相见对泣之事很快就传进了王皇后的耳中。王皇后虽然表面上贵为皇后，可她却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因为李治的宠爱几乎都在另一个女人萧淑妃的身上。由于长期得不到李治宠爱，所以她始终没有生育。与她相反，萧淑妃则在短短几年间就生下了一子二女。都说母以子贵，有了这一子二女，萧淑妃不仅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而且随时有可能取代王皇后。对此，王皇后一直感到岌岌可危，所以当她得知天子在感业寺有一段旧情时，心里马上有了一个计策。王皇后随即命人暗中把武则天控制起来，并让她偷偷蓄发，然后又以皇后的身份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姿态，极力劝说天子把武则天纳入后宫。李治与武则天本已旧情复燃，皇后这个建议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再续前缘、重温旧梦的机会，于是李治欣然采纳。永徽二年7月，在王皇后的秘密策划和安排下，武则天终于结束了感业寺的尼姑生涯，再度进入了太极宫。第一次入宫，她14岁，现在她已经27岁了。从表面上看，命运绕了一大圈，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然而武则天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可是，有一点武则天却不得不承认，尽管她拥有天子之爱，可如今的她却没有丝毫名分，甚至比13年前初入宫的时候还不如。当时的她至少也是一个五品才人，可眼下的她只是王皇后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目前的起点甚至比过去的还低，所以武则天知道自己必须把所有的锋芒都深深敛藏，换言之，她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更加谨慎、更加韬光养晦、更加低调做人。而更重要的是， 他必须要把王皇后伺候得舒舒服服，并且取得她的绝对信任。武则天知道，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将王皇后取而代之。在王皇后这个贵人的一再荫庇和帮助下，武则天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辉煌。大约在永徽三年七月，她被立为二品的昭仪，位列九嫔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在立为昭仪的数月之后，武则天双喜临门，生下了长子李弘。天子李治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武则天的宠爱更是有增无减。相形之下，那个曾经垄断了天子之爱的萧淑妃，其命运则是一落千丈，几乎已被天子彻底遗忘。王皇后大喜过望，可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老对手萧淑妃虽然倒下了，可更为强势的对手马上又出现了。她就是王皇后一手提拔起来的昭仪武媚。就在王皇后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而乖巧的武媚，这个看上去丝毫构不成威胁的武媚，居然明目张胆地发起了对皇后之位的挑战。猝不及防的王皇后被迫与她过去的敌人萧淑妃重新联手，硬着头皮匆匆投入了战斗。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